革命难，成功难，要想成功如登天，比登天还难。现在二六军团的处境多困难，前头有敌兵阻拦，后头有敌兵追击，势必要把他们消灭在这个狭小的地带。二六军团是转战南北呀，怎么能摆脱敌人的包围，怎么能杀出去与一四方面军会合，能靠近党中央？但是说着容易，做起来太难太难了。单说红二六军团在玉屏江口稍事停留，又继续西行啊，直奔石前线。一年之前，红六军团曾在此县的甘溪一地遇到过敌军重兵的围袭，红六军团苦战突围。但是当时的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等许多人也在此地光荣牺牲，旧景触情，大家都不免一阵的伤感呢。石阡呢，是黔东极偏僻的穷困之县，也为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因此地土匪民团极多。由于红军曾在这里战斗过，那些土豪劣绅、土匪民团深知的红军的厉害。红军没来之前，他们还宣称要把红军堵在石阡以外，可红军这一到，这些说大话的人早就吓得一溜烟儿跑得没影了。所以红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石阡县城。但是啊，石阡县居民稀少，粮食缺乏，地形也不利于运动战。于是贺龙、任弼时、萧可等人经过商议，最终决定红军要进入乌江以北、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但是怎么去这边是个问题呀、啊，这国民党是不会叫你去的。所以为了调动敌人，贺龙先率部往贵阳进军。贵州的军阀一看不好，那贵阳可是省会呀、啊，贵阳要丢了，贵州就等于没了，他们赶紧抽回迁徙部队防守贵阳。贺龙一看敌人上了当了，他也没打贵阳，是虚晃的一枪从北面绕过贵阳，是进逼遵义。这时候蒋介石一看呢，明白了，哦，他们是要步中央红军的后尘夺取遵义，就赶紧命令中央军赶到遵义布防，并下命令，谁要把遵义给我丢了，我就要谁的脑袋。贺龙一看迁徙军阀的部队和中央军全都上了当，湘鄂的军队也由于红军出了自己的地盘，也就不那么积极了。于是就下令红二六军团的主力直奔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在部队向鸭池河行进之前，贺龙叫来参谋处长楚清源，就跟他说，清源同志，速派侦察队在天明之前赶到鸭池河渡口，要控制渡口的船只。
是。
楚清源接受了任务之后，便将侦察队的队长王少南叫来，跟他说，少南同志，你速带队出发，天明之前赶到鸭池河渡口。据我们掌握的情报，鸭池河目前只有敌军一个营，而重兵已集结在遵义、贵阳一线，这对于我们袭击渡口是极为有利的。王少南虽然说是沉默寡言的人，但却是个有胆有谋的侦察员，他经常执行艰巨的任务。有一次，就这个王少南率领侦察队员百人，化妆成敌人，就摸进了敌人驻扎的村庄，把敌团长给打死了，而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敌营。从那以后，同志们都称他为甘宁甘清霸。甘宁是三国时期吴国的一员大将， 曾带百骑偷袭敌营，杀死敌兵无数，却不曾一人一骑伤亡。王少南也带百人偷袭敌营，杀死敌团长，也不曾折得一人一骑，故大家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干净霸。这王少南接受了任务之后，便带着侦察队出发了。这侦察队员呢，共是120人，各带短枪，一水的年轻力壮的棒小伙，都是当地农民打扮，身带短枪和手电，就上了路了。不久天黑了，天这时又下起了雨，这雨不大，可下在地上啊，立时又结了一层冰，那山路之上简直就像玻璃抹了油，走三步一滑，走两步一滑，跌跌爬爬，行进的速度非常迟缓，大家着急呀。王少南一看这么个走法也不行啊，从出发到渡口共120里，照这样的走法走到天亮，连一半的路也走不完呢。他想了想，便赶到尖兵班。尖兵班的班长这小伙子叫胡科忠，哎，有两下子，还有个绰号叫胡矬子，因为什么？他个儿小。王少南就问他，哎，我说矬子，我们这样走可不行啊，咱们上公路怎么样？胡矬子想了想，我看也好，现在天黑又下雨，公路上不会有敌人的，是这么个理儿。当下这120人的侦察队就上了公路，果然行军速度加快啊，大家谁也不说话，就听见嚓嚓嚓嚓嚓嚓脚步声。天亮之前，侦察队赶到了离鸭池河5里远的一个小村子，有个老头，这老头是个农民，起得早啊，就发现了侦察队了，一看他们穿着农民的衣服，以为是土匪来了，吓得浑身哒哒哒哒打哆嗦。王少南赶紧赶上前去，老大爷别怕，我们是红军呐、由于中央红军曾经从此经过过，老百姓对红军的印象都不错，如今老汉听说眼前来的这伙人是红军，这才放了心呐。王少南递过一支烟，彼此点着之后，他把敌人的情况详细的进行了了解，老汉就告诉他说，在河的这边有前军的一个连守卫着，河的那边有前军的两个连，一共是一个营的敌人在那守着。情况了解完了之后，王少南对胡科忠说，科忠啊，你带尖兵班把敌人的岗哨给我收拾了。胡矬子点头，当下他挑了贵州籍的士兵王小狗，命他在前面走，他带着一个班随后接应。王小狗人呢个儿也不高，但是非常机灵，还会两下五步超。当他快接近阵地的时候，只听丛林中有人大喊一声，站住，可怜。王小狗也是久经大敌，一不慌二不忙，就答道，给区公所送信的，你还拦着吗？问话的正是敌人的哨兵，这个家伙警惕性还挺高，他躲到暗处的大树之后，朝着王小狗看了看，见只是一个人，他才放了心，这才从树后的闪身出来，对王小狗说，妈的，什么急事儿，深更半夜的来送信。王小狗就说，听说红军快要过来了。哨兵一听就骂，他娘的奶奶的，吃粮当兵也不安生，这红军哪儿去不行，非要上这儿来。说着冲王小狗喊道，过来吧。王小狗大摇大摆的走过来，从怀里取出香烟来，递给这哨兵一根，我说老总吸一支吧。这哨兵也是个烟鬼，把烟卷点着了，刚吸了一口，就觉着冰凉蹦硬，一把驳壳枪顶在他的后腰眼上，低声喝道，不准喊，喊老子就打死你。这时王少南率领尖兵班也赶过来了，王少南低声问这个哨兵， 说你们有几个人站岗？这哨兵可吓坏了，知道上了当了。就我自己。王少南就问你们连部在哪呢？哨兵用手一指，就在我身后的祠堂里。王少南用枪一点，让这敌哨兵在头前带路，告诉他你要敢跑，你要敢耍坏，我就打死你。哨兵双腿打颤，
不敢，您放心，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当下在敌哨兵的带领下，王少南和侦察员很快扑到了祠堂前。王少南令一部分队员守在门口，他带着其他人呼一声就冲进去了。这功夫敌兵睡得正香啊，那鼾声是此起彼伏。王少南用手电一照，看见那枪啊都在墙角那堆着，先把枪给收了。一转身的功夫，没小心把尿壶给踢打了，哗啦一声把熟睡的敌连长给惊醒了。那连长从被窝里头起来，大声就骂奶奶个熊，轻一点行不，半夜三更的吵得老子睡不着觉。王小狗答道快起来吧，起来有任务。敌连长闭着眼睛挺不耐烦的就说有啥任务，有任务明天再说。这功夫过来两个战士，上前把这敌连长从被窝里就拉出来。敌连长这才清醒啊，你们是什么人？老子们是红军。这时节那些睡着的敌人也被惊醒了，在几十道手电筒的光亮照射下，一个个光着屁股做了俘虏。王少南让他们背着枪，当然枪是空的，没有子弹，一起赶到了鸭池河边。这个鸭池河呀，是乌江上游的一段河流。乌江呢有两支主要的源流，为南源的三岔河与北源的六冲河。这两条大河在迁西县相会，相会之后的河水就叫鸭池河。河水继续东行，等过了乌江过后，鸭池河便成为乌江了。王少南率侦察队押着俘虏赶到了鸭池河边，天呐刚蒙蒙亮。他查看了一下渡口的地势，见此处的河水也就100多米宽，这河水是浊浪滚滚的。对面岸上排列着几十只船，岸边有一间小房，一条公路通向2里以外的一个山头。王少南已经从俘虏的口中知道那间小屋里驻扎着敌人一个班，是专门看船的。山头上驻守着营部和两个连的兵力，并驻有碉堡，居高临下控制着渡口。王少南看罢情况，便把火力布置好，接着叫过来一个俘虏，要他向对岸喊话，让对岸摇过一条船来。俘虏不敢不从命啊，便扯开嗓子朝着对岸喊：“哎，张驴子，快过来一条船接我过去，有急事儿。”几声喊过之后，就见对岸那小平房里的出了一个人，一边走着一边伸懒腰，揉揉眼睛一看，你不是张驴子吗？是我呀，我大清早上起来你跑这嚎啥丧，我也不愿意有急事啊。张驴子，沈处长叫我过来送紧急情报，你小子要误了事儿，我告诉你啊，我把你交给军法处处置。张驴不再说什么了，便解开了一条船的缆绳，跳上船，抄起了船篙，将船一撑，哗，横渡鸭池河呀。哎呀，连长也好，班长也好，大伙看着非常高兴，事情进展的是极其顺利。哎，哪知道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这条船眼看就要靠岸了，眼瞅着大功就要告成，突然
从岸边的树林里的啊，噌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一身便装，比兔子还快，三蹦两步嘣一下蹦到小船上去了，然后夺过船高来一转个，这船又开回去了。哎，大伙是措手不及，心想这怎么回事，这人谁呀？书中代言这个人是一个韦保长，这家是极其反动啊，红军的所作所为都看在他的眼里，他能不向着国民党吗？他一看这船要开过来把红军渡过去，那不就坏了事儿了吗？情急之下的三步并两步蹦上小船，也来不及跟撑船的士兵张伦解释，船只一掉头往回就跑，一边跑着他就一边喊，来了红军啦，红军来了。他这一喊不要紧，王少南一着急就开了一枪，啪，这一枪把这保长给击毙了。结果这枪声一响，惊动了对岸的敌人，对岸的敌人马上出动，趴到对岸一起开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说被动不被动？王少南可真急了，一回身就问，你们谁会覆水？有一半人都会水。连长，我会我会我会，赶紧跳到水中游过对岸，我来掩护。他是分兵两队，那红军真是勇敢，舍死忘生，五六十人冒着枪林弹雨就赴到对岸跟敌人接了火了。这国民党的军队真是熊包，熊的没法再熊了，欺负老百姓可有本事，抢啊夺呀调戏妇女可能耐了，要说打仗玩命，十个也赶不上一个红军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不是抓来的，就是为了吃口饱饭当兵的，都有私心呢，谁愿意玩命？一看红军冲到近前来了，他们是撒腿便跑。这时候卢东升率领大队人马从后边赶上来，卢东升一看不错，吩咐一声架起浮桥掩护大军过河。红军大队人马这一开过来，敌军才两个连呢，哪敢打呀，一枪不放结作鸟兽散，所以红军就占领了鸭池河渡口，大部队也顺利过了鸭池河，向贵州的西部挺进呢。由于迁徙的敌人呢大部分去守护贵阳的，贵州西部的敌人的防御力量很薄弱，红军是轻取迁徙大病必解三个县。此时蒋介石已经利用阴谋手段把贵州省的军阀头子王家烈给搞下去了，并在贵州全境实行中央化，这也激起了贵州各地大小军阀和不少土匪的反对。而中央红军过境的时候又留下了一些干部组织游击队，利用前夕小军阀土匪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斗争。红二六军团到这里之后也利用这个便利的条件在各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抓捕土豪劣绅，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有一支反国民党的绿林武装为首的叫习大明，他听说红军的情况之后非常拥护，也率部前来投降，所以前夕的情况是一派大好啊。咱们单说红五师团第三营第二连连长李保武带了一个班的战士，奉命在毕节城中抓捕土豪劣绅、罪大恶极者，他们挨家挨户的搜，挨家挨户的拿，逮着一个捆一个，逮着一个捆一个，拴了一长串，结果就来到狮子街一家大宅院的前头，抬头一看，嚯，小小的毕节城还有这么阔气的宅院啊！ 这家高大的围墙，青石的台阶，大门脸外的还有一对石头狮子，龙爪槐上马石下马石，哎，大门脸还雕刻着刘海戏金蝉，那房舍可以说是磨砖对缝，卧砖到顶啊。两扇铁叶的大黑门，李宝武李连长一看，这地方准是豪绅的住宅呀，甭问，过去他们家也是当官的，对他能客气吗？因此砸开门就闯进去了。刚到院里，就发现院子里台阶下站着个老头，头上戴着瓜皮小帽，留着花白胡子，身上穿着长袍马褂，面庞清瘦，是慈眉善目，看年纪在60岁上下吧。这个老头一点都不惊慌，看见李宝武之后过来一躬扫地，哎呀，小老儿在此恭候红军，可把你们给盼来了。连长李宝武鼻子哼了一声，哼，演什么戏呀、啊、你们这号人还能欢迎我们红军吗？啊，你们是反对红军的，来把他绑起来。老头一笑，我说长官呐、啊，人分3六9等，木分花里紫檀，10个手指头不一般长啊，你怎么就见得老朽不拥护红军呢？哎呀，你还犟嘴，把他背起来。虽然没把这老头给捆起来，也把他薅出来加入那些土豪劣绅的队伍里了。这老头还讲呢，我这位长官，这位长官，我求你一件事啊，你信我说的也好，不信我说的好，你进我那书房，就那5间房的靠东头，那就是我的书房，那桌上有我亲手写的日记，还有我平时看的书籍，求您的费劲您都拿出来。你还看书还写日记？等连长进屋一看，果然不假，一看呢，呀，都是马列主义的书籍，那日记写的满满的，这阵也没工夫细看，一大摞子。这连长叫士兵抱着出来，塞给了这个老头，你自己抱着吧。书中代言，这老头何许人也呀？呵，这老头可不是一般之辈。